好，那各位同学，大家现在好啊！今天是我们讲第二章的内容，叫做从会聊天到会干活，让智能体成为真正的财务，为财务工作。那今天下午的内容呢，实操非常多，但这个实操又非常难，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今天下午大家跟练不大可能，因为你要跟着练这部分内容，我们如果在线下都要教很长时间啊，手把手去教。那线上呢，就先听听思路，听逻辑。然后看我是怎么做的，然后之后，我们就照着去练。我也会在后面会把我整个的今天的大的智能体的，提示词，里面的代码我全都给到大家，然后你们照着练就可以了，练啊练就学会了。思路啊，思路非常重要，听完思路自己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好吧？OK，那今天课程我们先说。一般的 AI 啊，我们大家跟它就是真的只是聊天。你想想，平常我们你使用豆包、使用 DeepSeek、使用 Kimi 等等这些内容啊，你是不是都是一种聊天的方式？说豆包豆包，我要干个什么？豆包豆包，帮我看下这文档。豆包豆包，帮我写个东西，是吧？多数都是在聊天，但这种聊天的 AI 实际上在工作中间它是不够的，它只能当个小助手，就一个很普通的问答小助手。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它是能完成工作的，啊，那我们同学说有，我们现在用，比如用 Work Buddy 啊，用等其他这些智能体，可不可以搞定？也可以，可是这里面，我一直会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用类似于 Work Buddy 啊，不止 Work Buddy，我单纯说它去做财务工作，它是有，不足的地方，因为这种 Work Buddy 啊，包括很多智能体，它能干活，但它是在黑箱里干活，就它怎么干活你不知道。因此呢，我们需要去把握这个工作流，就这个流程里面的东西，我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它是怎么做的。因此啊，我们就需要像今天说的，我们就要把这些类似于一些大量的批处理呀、自动判断呀等系统这些活都搞定。而这些搞定呢，还不能是个纯黑箱啊，不能说它怎么干，我只看结果，只看输入，中间怎么干我不知道。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会觉得失控啊，失控就意味着很多风险。那可能这是财务人特点啊，我们对风险有天生的厌恶。所以我会非常倾向于一定要学习跟掌握工作流，但工作流很多学起来会觉得比较难。但我们听完今天的课啊，你再跟着练就会有感觉。好，那工作流是什么呢？先不看上面的字，大家看最底下这个图，你就认为它是一条流水线。那如果今天在听课的同学有在制造业的，那我们都知道流水线了，一步一步一步去做，对吧？我们的产品从投料开始到加工到结束到产出，是吧？就是流水。工作流也很相似，就是你要接收原始数据，或者你要获取原始数据，抓素材、抓原材料。那比如我们经常财务接触最多就是表格，对吧？或者你可以通过一些 API 获得系统里的数据，去抓你的 ERP 数据。抓到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就要可能要给到模型处理，那不一定是大模型，但有可能是代码处理，有可能是一些插件处理等等，有很多方式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你这里面会有涉及到，这种判断分类呀，然后把结果写入到，比如我会用飞书表格，那大家可能会有自己公司的数据库等等，我们要把这部分弄东西再导入数据库，然后比如用飞书表格等等去呈现它这个特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工作流。那如果大家不是这个制造业的啊，你对流水线的情况不熟悉，我今天会更多的用一个做菜的方式来举例啊，你就想你做菜怎么做的，在家里做饭怎么做的啊？你是不是得先买菜、切菜，然后这个炒菜放调料，最后装盘端出来等等，实际上工作流的逻辑跟这个逻辑也很像，就是你带着这个逻辑去考虑我们后面等一下去讲工作流时候的，流程跟思路，可能会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一些。OK，这就是工作流啊。怎么去要做个智能体？就是我们最后工作流加昨天讲的啊，我们用 Cozy 的平台，我们加知识库、加技能、加插件，哦，等等好多事情，要做智能体。可是这个智能体重要不是为了做智能体，而是为了让这个智能体可以帮到我们工作，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那什么叫做好的智能体？所以这就有个先后顺序。我们做智能体的时候，不是先干智能体，而是先找到场景，就是我们的财务场景。什么样的场景你决定用智能体帮你干活？哎，这个场景一开始 去怎么确定它？所以这边有三个原则或者三个维度来看，第一叫规则明确，就这个活儿它，谁要智能体呀，或者代码呀，或者 AI 呀，它更擅长干这种规则明确的事情，特别特别靠推测，特别特别靠主观的事情，AI 是能够做推理，做这种分析，但是你在决策的领域里头，它的帮助非常有限。啊，就所以这种规则明确的，你可以准确说出规则的。比如我们最简单来讲，我们财务的这个做会计分录，对吧？你做招待费还是做什么费用？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规则。那这种东西你做智能体就比较好。但如果很模糊，特别涉及职业判断，啊，涉及我们财务人的职业判断。如果在听着有做内做审计的，是吧？我们还有职业的怀疑态度等等，这种非常依赖于人的思路的东西，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智能体，它最多智能体帮你做辅助，最后还得靠你。好，这是一个维度。第二维度就是这个事儿是不是重复执行的啊？你每天、每周、每月都要大量重复的干。昨天一些同学分享了，就很烦，每天都要干的事情，就这种高频的、每天都要干的、很费人力的啊，甚至很花钱的事情，你才有价值做这个智能体上 AI。你说这个活儿，如果我这个一年就干那么两三回，啊，每个月就干一次这个事儿，他可能就不太有必要专门整个智能体了。你开发智能体又费时间还花钱，是吧？啊，第三个就是你这个数据啊，是不是一定能够，或者你已经能够把它数字化的？有些东西它没有数字化，你发现你有很多东西都在纸面上头，这些东西数据不能数字化的。甚至呢，我在看很多图片的东西都不太好做智能体，因为图片的 OCR 识别，我指的图片不是发票这种图片、拍照图片，指的是这种纯图去分析。坦白说，我们个人在做智能体的时候都能力有限，它的这个可信度、信度都有限，所以就数据的数字化的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思考两件事情啊，就是一个规则，一个重复性啊。我们通常有三多原则，就花钱多、耗时多、费钱啊，就花钱多。这种三多原则，如果都多的话，这个事儿就适合做智能体，适合上 AI 啊。在讲智能体之前，这个开发你的工作流之前，你得有这样一个判断。所以你就要想，今天的课完了之后，或者后面大家又学了更多的 AI 之后，你要在什么场景去做你的智能体啊？就把握一下这些维度。好，那在做的时候，你这样两个事情啊，就是昨天也强调了，今天也还会强调，就是一个是适合，一个谨慎。那财务真的是我们要讲究谨慎性的，就是什么场景去适合 AI 介入呢？比如对账核对，就我们刚讲的规则明确，数据量大，很烦。还有处理发票，报表解读也可以，报表的这种重新计算、重新解构、重新组合，然后因为我们的报表，你经常报表是固定结构嘛，你可以重新计算、结构，然后解读。解读方式计算它也有，然后再用到 AI 的，特别是比较强大的模型的 AI 的推理能力，可以给到你一部分的解读的支持。还要被，比如说这种问答，昨天我们说到了这种财务小助手，那财务客服这种高的知识密度，那很适合搭建知识库这些的。那谨慎使用的就是适合这种主观判断的审批，就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完全的都给到 AI 去判断。还有一些敏感的数据要做处理，就这些东西是不太适合 AI 的。最起码，它处理完，你人工是要再看一次的，就涉及到这种主观判断的啊。你人是一定要最后再看的，你不能说都给 AI 搞定，都给 AI 你一定会出问题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人的专业判断一定要在里头啊。那另外就敏感数据处理了，你一定要你要评估它的合规安全风险的啊。如果你自己把握不住，就一定不要在自己电脑上去随便用，万一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很大，你可能要咨询一下公司这个，IT 部门呀，这个数据敏感性的问题啊，总是要考虑一下的啊。那如果你脱敏了就可以用，好吧？所以叫一句话叫做，不是所有场景都适合上 AI 的。就有的人说 AI 很强大，就所有场景、所有工作都要给 AI 干，但不是的，你得先把场景选对了啊。场景选对了，你后面智能体开发，你自己开发也可以，你找人帮你开发也可以。那这个事儿就好干很多了，你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啊，就另外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从小场景开始，从一个颗粒度非常小的场景开始，不要一上来就上大项目，要上大场景，那这个搞不定。好，所以就我们就这几个规则啊，从场景到智能体开发，你就得有这几步。第一个要选定场景，我们刚刚给了一个公式，是吧？有三个维度要考虑。 啊，第二个就要定规则了。那你这个场景里面，你的规则是什么呀？你怎么去，做判断？你可能要画一个类似于甬道的流程图。我们这个做内控的同学会知道，我们会有内控的流程图，我们会有这个判断节点等等，几个类似那样的流程图。然后要考虑一边做一边考虑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用到哪些插件，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啊，等一下带大家去搭工作流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还有我的知识库。都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有没有数字化？有没有数据化？啊，能不能上传？然后做测试迭代反馈啊。然后这个我画的是一个这个单向的，实际上它是个循环的啊。当你这个结果验证成功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大一些啊，做了更多的场景，或把场景放大啊，就是一步一步来。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重点啊，因为我们就一个小时，所以我前面讲的少一些，后面多说一些。就我们说工作流这件事情，工作流大家看见这幅图，它就是一个工作流，有起点，有终点，中间有各个节点。就中间我们看见的这都叫节点啊，我给大家稍微画一下。就这两个，一个起点，一个终点啊，一定有的。就我们到时候一打开，你会看见起点、终点。然后中间这些，无论有多少个，我们都管它叫节点啊，节点。那节点就是实现各种功能的。那大家现在看见这个，这是一个顺序工作流。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看更多的内容，这是一个顺序工作流啊。好，那么工作流实际上主要有三大逻辑。就我刚看见顺序工作流，顺序工作流比较好理解，就是一步一步执行任务啊。第一步结束，我做第二步，第二步就做第三步。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啊，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下，就是这是第一步，第一个任务节点，这是第二个节点，第三个节点。好，我们有这几个节点，对吧？刚刚说了，它是这样，是顺序一个一个过来但是并不意味着我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这是四。并不意味着我的三的数据只能从二来啊，就是我读三数据只能从二给数据，不是的，我的三的数据也可以从一来，也可以从二来，也可以从一来，它可以跳节点去拿数据，但它不能反过来，就是我二的数据从三来，从四来，不可能啊，所以是一定是从左往右这样来数据的啊，这是顺序逻辑，这比较好理解，跟大家去澄清一下拿这个数据的过程不一定非要从上一个节点，可以从上上个节点就可以跳节点。好，那第二个逻辑叫分支逻辑。分支逻辑指的是，顺序逻辑的一个变形啊。我们再看上面这个，比如说到第四个逻辑，第四个逻辑是个判断啊。判断之后你就可以决定走哪条路径啊。那可能是走第一个路径，也可能走第二路径啊。它会有很多判断在这里。这个叫分支逻辑啊，就到这个四的时候做判断，判断符合条件一，那就走 A 场景啊，符合条件二走 B 场景，条件三走 C 场景，条件四走 D 场景，他选择一条路径走，然后再往后去做执行啊，这个叫做分支逻辑，还有一个叫循环逻辑，循环逻辑理解起来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说它呢？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要反复去做。比如我们处理发票，这是一张发票，一张发票。我们通常，我们先不回到 AI 啊，先不回到工作流，我们就说你平常工作的时候，你在登记发票的动作，你是不是你会打开发票先看一眼？好，这是一张发票，发票上面有发票号码，有金额，有什么这个开票人。有日期等等，你是不是看完一张发票之后，你开始做登记？你把它登记到一个账簿上啊？就我们现在都是纯手工啊，用手工思路来想，把这张发票登记在第一栏啊，这一栏里面就是金额呀、这个开票人家日期啊、发票号码等，你都登记进来。登记完之后，你是不是再看发票啊？就是刚第一张嘛，然后你看第二张发票，你又登记进来。第三张发票又登记进来，第四张发票又登记进来，所以就是你是个循环的。你登记完，然后看一个新的发票，然后再把这个发票写进去，然后登记，就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这样把它都登记了，一直比如你有100张发票， 你只把100张发票都这样登录完，然后这件事情这个表格才做完了，然后你才再往下一步走啊，比如把这个我们要做个分析报告啊，比如再写个报告，是吧？这个叫循环，就是你在这里不停地做一件事情，把它循环直接完成。然后这个就是处理批量处理的，批量处理上还另外一个逻辑叫批处理逻辑，两个逻辑有一些区别，我们在后面学习，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了解到逻辑循环跟批处理的区别在实操中间。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一个这个实操的环节啊，我们先来看顺序逻辑的实操啊，顺序逻辑。啊，今天这个时间紧，但我跟大家都讲，大家今天不用太跟着练，课后跟着练。好，昨天如果我们有的同学听课了，你就会有这样一个合规小助手的界面。那么我们也讲了，这里面会有技能，技能里面有工作流，工作流。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插入一个工作流，来同理点这个加号。啊，你们都注意啊，插件这些都会有个 A，都可以自动这个自动生成。我们昨天讲到插件呀、数据库都有，但工作流是没有的，工作流是不可能自动生成的，它一定是你来干。啊，你点个加号，点击添加工作流。那我第一步教大家就是工作流的基本操作，各个节点怎么添加。然后我会打开我已经做好的工作流，跟大家去讲这个逻辑，好吧？我们先做。点完添加之后，在这里创建工作流。我们不要创建对话流，我们叫创建工作流。然后这时候输入工作流的名称，注意工作流名称它有要求的，它只能用小写字母跟下划线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打错会怎么样？我打中文啊，这个叫测试。你看它会提示你，工作流名称只允许字母、数字和下划线，并且以字母开头啊。所以我们就用拼音吧，叫测试。啊，001，第一个测试，教学用，好，现在我们进入了我们的页面，在这个页面里头啊，我们看见了吗？有开始节点跟结束节点。好，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这是我的大工作流的习惯，这个习惯好处是不会断。首先，用你的这个鼠标看见没？现在是个小手，小手的时候你摁住左键，你是可以拖动这个画布的，就背后一堆点点，这叫画布啊，你是可以拖动它的。然后你的鼠标的滚轮滚动，上下滚动可以放大跟缩小。好，那底下也可以选啊，鼠标跟触摸板友好模式啊，这边是可以选择画布的大小、自适应呀，啊100%呀，就你自己选一个自己看着舒服的这个结构。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添加注释的，比如你可以把这儿添加到这里，这是一个开始节点，就是为了告诉你自己这个节点是干什么的啊。你可以调整这个画布的位置，你可以调整这个注释的大小。好，然后下面这个叫优化布局，等你大多的时候很乱的时候，你点一下，你看它能自动把这个布局给你优化一下。还有一个功能，这个叫缩略图。你看很多之后，你就在这里可以大面积的挪动你的画布，然后添加节点有不同的方式，这里面点一下就可以这么添加，添加不同的节点。那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现在来操作的，首先把你的鼠标挪在这个紫颜色的点上头，当你挪对了，你的鼠标从一个手变成十字架，十字架，然后这个节点变成加号。鼠标左键摁住拖拽啊，大家看到一个蓝颜色的线可以拖拽，连到结束节点上头，连过来。哎，这个时候这个流搭住了，但我们会看见在输出的地方，这个 output 是红色的。在这里面，你凡是这里面出现红色字体，都意味着有问题，有在报错。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鼠标左键点一下。这个节点结束节点，它会弹出一个设置，这里写着未定义，也就是说是在结束节点的数据没有输出这个变量，这个变量没有赋值，简单说就是没有一盘菜传过来啊，什么东西传过来没有，那你就要点一下这个小齿轮，选择一下它的数据来源，那这个时候我的数据来源就是从开始， 啊，先选一下，因为只有一个数据来源就开始嘛，选一下 input。哦，一般到最后去设置这个结束节点。好，这个时候大家看见这一条，我们就是一个工作流的模型，初级模型，我们管叫懒流，就懒惰的懒，开始及结束。嗯，它从逻辑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工作流，有开始有结束啊，有流程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添加节点了。添加节点的时候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你要考虑你要干什么事情。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财务来说，你要处理的都是很多文件。那昨天看到很多需求，也是大家要处理文件。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开始节点先设置，点击一下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开始节点，出现设置。这个时候，这个变量名是可以改的，改成你知道在干什么。比如我这个叫做 file input，就叫文件输入。啊，文件输入，因为我打算待会儿输入文件。好，变量类型我会改。哎，昨天我们简单介绍一些变量类型，这里有更多的。那具体类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是我们昨天介绍过一些。那这里我会用到这个变量叫 file，就是文件。文件底下又会有很多类型，第一个是默认，就什么都可以。然后图片、音频、视频、声音。Word 文档、PPT、Excel，你看它能传很多内容。那我一般选择默认，就是，如果不限制那么紧的话，我就会选择默认。大家传一个 Word 呀，传一个 Excel 都可以啊，选择默认。好，把 B 填勾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不勾 B 填，你会发现你没传东西的时候它也能运行啊。你要填了 B 填，你要不上传文件，这个工作流是不会运行的。好，这个时候，我的输入最简单的路已经完成了。那你还可以添加一些内容，比如你不只要输入一个文件，你可能还需要它输入别的啊，你就点一下这个加号啊，加号。比如我还需要输入一个叫做内幕吧啊，就是比如要内谁谁干这个活啊，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添加任何你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好，如果你要删除这个变量，后面有个减号，你点一下。啊，那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放大，就是你可以写默认值和描述，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把这个内容没用，减号删除，然后这里描述我写一下，叫做上传需要的文件。好吧，那这就是节点的设置，后面每个节点你都需要这样设置。然后这里添加节点，点一下加号。我们会看见，大家不要看我这个已收藏插件，大家没有用过的时候，你这里没有东西，啊，你会有这个最上面的大模型插件工作流，然后下面有业务逻辑，你可以放代码，可以有选择器，就是是跟否的选择器，有意图识别，啊，有循环。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我已经搭好的工作流和示例里头，大家会看到代码、选择器、意图识别、循环、批处理。啊，变量聚合，异步任务我们基本上很少用，也会看到输入输出，这里面是做一个人工干涉的，就是你在中间工作流处理过程中间，你可以再加一些信息，包括可以输出一些反馈给你，啊，数据库就是，就数据库了，我们的 Square，你可以新增数据、添加数据库，啊，查询数据的功能，然后知识库，啊，你看我们前面讲有知识库是在对话框里调用，那在这里。同样也可以调用知识库啊，知识库写入、检索、删除、变量赋值等等等等，啊，长期记忆。图像处理，顾名思义就是生图呀，对吧？那这个我们一般不用啊，做财务的我是没什么场景用的图像处理，包括音视频处理啊，都用不到。组件用的也很少，组件用的比较多的是文本处理啊，然后绘画处理我也很少用到，就是绘画历史信息这些，就是。我用的很少，那大家在自己的探索中间可以去探索它们的功能。好，那我们先说大模型啊，我们主要会用这几个插件，就是你插入的时候，你现在点一下大模型，哎，你点你会发现这个节点就插到了我们的工作流里头了。这时候你会看见它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地方，就说明输入是没有东西的。同样，左键点一下，好。可以选择模型，这个模型选择就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模型选择，啊，技能一般没有技能可以添加啊，一般里面有不也不需要添加。好， 然后要写我们的系统提示词、用户提示词啊，这两个提示词，等一下我们看实例的时候跟大家区别系统提示词跟用户提示词的区别啊，然后再往下输出，输出要看输出格式，你是要输出文本格式，还是输出 Markdown 格式，还是输出 JSON 格式？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会建议输出这个 Markdown 格式，Markdown 格式 AI 处理会比较轻松，但如果你希望直接文本也可以，就是看你自己需要。JSON 格式是你后面要对接代码，因为有的时候代码会更好处理，所以你选 JSON 格式，然后输出变量可以增加，啊，输出变量可以增加，这个比如现在是 output，你就去设置你到底要输出什么变量的名，比如你要输出成 data 也可以，啊，它是可以的，然后可以增加输出的，那不只是 data，你可以输出叫 star 这个 STATUS。US 这个状况等等都可以，你根据依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输出啊。好，那这里呢，红色的地方，输入的地方，上一盘菜从哪里来？啊，上一盘菜是从开始节点来的，所以你要从开始节点输入，选择 fail input，啊，就注意这个地方一定不能是红色的，红色它就会有问题，好吧？然后当大模型处理完之后，哎，那你下面想干什么呢？啊，下面我说，那我可能需要一个插件，啊，插件处理一些事情。那比如我们有很多插件，昨天讲到了，有做链接读取的，有各种插件。啊，等一下我们讲实例的时候，大家看看我常用的一些插件都有哪些，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插件，我一般会放在前头，啊，放在这里。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就是我需要读取这个，内容。经常会用到这个插件叫链接读取，添加在这里啊，因为我开始里面会一般会上传 Excel，上传 Excel 之后，我会去先去读取 Excel，读取链接，所以就需要这样去连一下，大家先看一下啊，那这里我简单写一下吧，叫做分析我的用户帮。写法，分析我的报表。好，用户提示，好，用户提示，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的输入啊。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下，这叫报表信息。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下一个动作，听过昨天课的同学一定会注意，叫做英文输入法下的大括号。你看，你打一下之后就会有个 input 了啊。那它俩是什么意思呢？上面这个提示词。正常要写的更完善啊，今天我们这会儿讲例子不说那么多，它是一个固化的规则。还记得昨天我们讲课吗？就是你的管理经验、你的这个经营经验等等你的经验技能，如何可以在你的智能体里面固化呢？就是在系统提示里写进去，怎么做事情，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等等啊。比如你做杜邦分析，你要算的几个指标都有哪些，公式都有哪些，或者你有些特殊的分析方式，都在这里体现。啊，那用户提示词呢？因为我们每次你杜邦分析，你分析的是不同的表格，你分析不同的公司，对吧？所以你输入的数据不一样。那这个用户提示词就指的是你要输入什么样的数据啊？这里一个报表信息，那我再扩展一下。那这里除了报表信息以外，我可能还输入一个叫什么来着？叫做公司名称吧，company。然后内部，我还需要找公司名称。所以这里我就会打上公司名称。对吧？你可以输入不同的东西，然后去给它进行处理。啊，你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这是红色的，那你这里都有数据来源。那现在没有数据来源啊，那数据来源从哪里来呢？那可能在这里添加一个，这叫 name。来自于内，然后这个数据来源，大家请注意啊，这时候我的数据来源就不是从开始了，然后开始来的只是一个文件，文件在 AI 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叫做 URL 的东西，但 URL 没法直接分析，我就需要前面一个链接读取工具得到的 PDF content 啊，等一下我们来看我如何去知道我的数据从哪里来。好，大家看见没？这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流，已经做分析了。那当我搭成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节点工作流之后，我们要做什么？还记得我们的过程吗？我们在开始定了场景，我这个场景是叫做财报分析，用杜邦分析。 我对场景的这个流程就是上传文件、数据获取，然后我去调有一个插件、一个功能去读取我的报表，然后我需要大模型去做分析啊，然后输出，然后做测试，看到了吧？要做一步测试啊，我这里把提示词自动优化一下。下面我们就要做测试。做测试的方式，点一下试运行。好，你看见没？它需要我上传文件和这个公司名称。哎呀，公司名称不要搞这个必选了。然后我们去我们的练习，练习里面有一个数据处理练习里面财报底下这些大家不用管，我们选择财报，选择这个紧绷医药。这是公开的信息啊，那它不涉及这个财务敏感性。然后你点试运行，就是请大家关注啊，一个是这个虚线在跑的虚线，它表示我的数据在从这个 Linkread 这个插件节点在向大模型节点传输然后在运行中间，前面绿颜色勾勾表示运行成功，你点这个三角形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点这个你就能看到了啊，输入输出的内容，大家看到了吗？输出的内容都有哪些？你可以往下滚，往下翻这个翻页，然后你这往下翻页，这里有一个东西，大家要注意一下，内容很多，你这个 Markdown 你看起来很痛苦，但是它一个特别人性化的，它会有一个要预览的地方，你点一下预览，看这是它读取到的数据，大家看到了吧？这是它读取到的数据，然后剩下这些看都没有什么 code data 没有，没有它就是 no 嘛。所以为什么我这边的大模型分析数据是来自于 PDF content 呢？就是因为在这里，这是在这里叫蓝颜色字体 PDF 下划线 content，这里有数据，我要的是这个数据。好，大模型处理完了大家会看见这里它有一个输出的内容，预览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很简单，所以它给了个这样的内容。好。就你看它有计算有分析，然后这里的输出结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设置，我们一般来说就会选择返回文本，在最后设置的时候学会选择返回文本，然后返回的文本要看一下，我们是来自于大模型之后输出的这个 data，然后在这里要写，可以写一些内容，比如叫做就我特别爱写的这句话叫做"我们的财报分析火热出炉了"，好吧？就这样一个内容，然后你需要把上面的内容引用下来打一个英文输入法下的大括号output，OK，这个整个就跑完了这个流程，流程跑完之后呢，你要发布你看我点发布，之后他为什么会说你？未试运行呢，是因为我刚刚不是对结束节点进行重新设置了吗？那重新设置之后，它就会让你再试运行，但你也可以不用试运行。我们刚刚试运行成功了，只改结束节点，不会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就点坚持发布。那我们的工作流只有发布以后，你才能调用。你发布了，他问你是否添加当天智能体，我点击一个确认添加。OK，那你这是不是有一个财报分析了？当然了，在这个智能体里面，你去调用这个工作流可能不太恰当。我们这是合规小助手，我们不算这个财报分析。那我们可能这个怎么调用这条工作流，大家会有问题。我们在这随便加一个吧。加一个，在技能里面加一个处理步骤，用户的呢，加在前头吧。如果用户上传了报表，需要调用工作流。英文输入法大括号，你看这里面有插件、有工作流、有知识库，我们把这个添加上去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那他先搜索知识库啊，啊，调用工作流进行处理，啊，请稍等。那我们这个整个流程啊，就怎么去搭建工作流的方法，以及怎么调用它的方法，跟大家讲清楚了。好，那这部分没问题，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工作流，给大家去讲我们的工作流啊，工作流搭建的思路。好，我们先看我们的这个，这是我的财报分析工作流。好，这项工作流比较简单，比较简单。那我们说一下它的逻辑啊，大家来听一下逻辑。首先有个问题，对，先问一下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已经讲完顺序工作流跟分支流工作流的区别了，那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思考一下，它是一条顺序工作流，还是一条分支工作流？啊，我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听回放的，你可以暂停一下，思考一下，这是顺序工作流呢，顺序逻辑呢，还是分支逻辑？我就不邀请大家互动了，因为这个按照经验，大家一定会有一部分说这是个顺序，一部分说这是分支，说分支原因是因为它是有两条路。但实际上它是顺序工作流，啊，因为在第三个节点，在这个 review 这个节点，它没做判断，我只不过让在这里做两件事情啊而已，所以它是顺序的逻辑。好，我跟大家讲逻辑啊，讲逻辑。开始不说了，开始一样是获取了文件，然后这里我用的叫做 read Excel 的插件，跟刚刚那个插件的目的是一样，是把我的文件。变成 AI 可以读取的这个数据，就是把这个文件读出来，数据读出来，啊，我们试运一下，大家知道了，还是跑这个，什么东西没填啊？没上传好，好，然后它开始运行，哎，然后这个插件是我自己写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代码节点，这个节点会将我们的财报进行重新组合计算。他按照我的要求进行，啊，然后就做了数据分析，就跟刚刚逻辑一样嘛，读报表，然后计算，然后分析。那为什么这里面我用代码用插件来做呢？原因是因为我对整个的报表进行了重组。如果有人看过郭永清老师那本书，就知道他对财报分析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我是按照那个逻辑来做的。好，他计算完以后，我就给到大模型进行分析。大模型分析完以后，我做了一个文本处理节点，啊，文本处理节点干的事情是，我将这里的输出的内容的表格，这里有一个表格，我把表格和分析组合在一起，大家看见了没？这有表格，啊，表格和大模型的分析组合在一起，但这个会比较慢啊，大家得等一等。它俩组合在一起，然后给到这个插件叫 Markdown to Word，就是我前面输出的内容都是 Markdown 格式。还记得昨天跟大家讲 Markdown 格式吗？如果关注 AI 的同学一定会知道，Markdown 格式是 AI 最喜欢的格式，它最简洁，它只有井号、星号和线条就可以呈现出来。但是我们读起来不习惯、不友好，所以我会把它转成 Word 文式文档，然后并且可以下载，啊，并且可以下载这个文档。好，那我们先看下面这个成功了啊。我们先看下面这个文档，哎，两个都成功了啊。那我再讲这个文本处理。文本处理，大家看见它的目的是做字符串拼接，它拼接了我两个字符串啊，一个是我前面的字符串一，是我说的表格，另外一个是刚刚数据分析模型分析出来的东西。我把它组合在一起了，组合在一起用这个插件，插件这是个第三方插件去做转换的，啊，转换成了一个可以下载的 Word。哎，大家看，它可以下载了。好，看见没？它下载完了，这是我的表格啊，底下是我的计算的 各种指标啊，然后建议啊，投资建议等等啊。那这个里面的计算整个分析，大家会觉得比较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提示词就没写那么复杂啊，我们的计算指标就没那么复杂。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线是干什么呢？那有时候大家觉得这样的不好看，我希望它更可以图文并茂，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是用将我把生成的数据变成了一个叫做 HTML 这种网页格式的东西，啊，它生成的东西会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先看一下结果，啊，同样下载一下。哦，点错了，这里，对，这个 URL。好，你看，这个时候它可以生成一个这样的图文并茂的格式。那你看看有文字，有这种卡片啊，仪表盘。可能网速有点慢，没生成啊。它正常，它会这里会有个仪表盘的。等一下，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弹出来。好，啊，它就会生成一个图文并茂的这样一个格式啊，稍微有一点翻车啊，这就是就 AI 写东西稍微翻车。我们等一下看看啊，它没有弹出来。好，这是一个啊顺序的这样一个逻辑啊，选择不同的插件去实现它。好，顺序逻辑比较好理解。那我们下面讲第二个逻辑，叫做分支逻辑。我们讲分支逻辑。分支逻辑啊，分支逻辑，我做一件事情叫做合同审核。好，我们这个看得很复杂啊，就完了，我会把资料给到大家，大家可以试。前面一样，你看开始节点输入的是文件内容啊，这里读取文件，然后这里通过一个大模型去解析了我的合同，因为合同比较复杂，但是我可能不需要所有内容，通过一个大模型节点进行解析。好，前面都是顺序，这边我是调用个知识库，也可以不调用啊。那么看看啊，试运行一下测试集。它一边运行啊，一边跟大家去分享，一边去讲。那它我主要的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叫意图识别的节点，我在这里去识别一下，我给出来这个合同呢，到底是个采购合同，还是销售合同，还是个什么服务合同，或者是工程合同等等。我这里选了5个合同，然后让不同的大模型扮演不同的风险的这种审核员，然后让他们对这个合同进行判断。啊，给出建议。好，那这个里面为什么不让一个大模型干这些事情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合同种类很多，你需要写的这个提示词很复杂，啊，它判断呀、决策呀、关注点呀，就会写得很复杂。所以我这个叫做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干，擅长做服务合同的给服务合同，擅长做采购给采购，对吧？就让他们自己去干就可以了。然后干完之后，这里大家请注意啊，如果你们做意图识别，后面一定要加个变量聚合节点。变量聚合节点的目的是把前面这么多东西放在一起输出啊，它会选择前面这些所有判断里面这个组合里面唯一的一个非空值，就是刚刚这有5个节点，5个大模型，它们都传到变量聚合，在这个组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值，也就是这个风险啊，服务风险审核员他给出了答案，那他就会把这个答案抓出来。然后给到后面再进行做，那后面在做什么？后面我在做的事情是把它写到我的飞书文档里头，啊，我把所有数据写到飞书文档。其实为什么要大家去注册飞书文档？但因为时间有限啊，这个写飞书文档这部分就跟大家没法详述了。但是飞书文档怎么写？大家这个问问 AI，它会告诉你，啊，或者你直接在 Codes 的这个 AI 里面跟它对话，它会教你的。所以叫做遇事不决问 AI，好吧？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把我的整个报告输出给我的飞书里头。那它还会有个报告给到我，我们就看报告吧。它对我的报告的分析，叫做我的合同是个服务合同 啊，金额不固定，按收益模式分成。啊，这是一个视频录制啊，我讲课的这样一个合同，看高风险有三项，中风险有两项。你看我签这个合同风险多大啊？年结方式这个主要风险在哪里啊？高风险有什么？这个巴拉巴拉，给大家不具体看了啊。但这个我讲叫做财务审核角度啊，不是法务审核角度，好吧？然后这里面主要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节点啊，完了我会把每一个节点的提示词。啊，怎么设置节点，我都会给到大家啊，都会给到大家的这个内容啊，我会以飞书文档的格式给到大家。完了，我发给咱们老师，老师会给大家发过去的啊，这个比较复杂一些，但你照着我这个去练习去试啊，它就没问题。好，这是分支逻辑，分支逻辑不难，分支逻辑就在大家看待这个地方，好吧？再讲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叫做循环逻辑。我把所有逻辑都讲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去练啊，循环逻辑。我这个大模型要换一下了，要停用了。好，循环逻辑前面开始。节点啊，你都一样，获取不同的文件，这里就可以批量上传啊。这里要跟大家去这个强调一下，前面都是选择的是 file 这个文件，这里选择的是数组 error 数组，然后选择 file 选择 default，选择这个的目的是一次可以上传多张发票，多个文件进行处理啊。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一次只能上传一个文件，好吧，我讲清楚了啊。然后第二个节点的目的是我想偷个懒。因为我有个习惯啊，就所有的东西都往飞书里头写。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是你往飞书里头写，你需要获取飞书文档的 token 和 app ID。那这两个我就不想自己搞了呀，我就需要我说自动获取吧，所以就干了一件事情啊。你只需要把这个飞书多维表格的地址你输入就可以了。输入之后，我会用一段代码自动获取的。所以在这里会先跟大家去简单讲一下代码是干什么的，或代码这地方怎么写啊。我们在添加节点的时候，我们会添加一个代码节点。代码节点的使用是，哎，前面的变量输入一样啊，输出也一样。这里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叫做在 IDE 中编辑啊。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段可以写两种代码，一种代码叫做 Python，一种代码就是 Java 啊，这个 JS。这两种代码都可以，所以你让 AI 帮你写代码的时候，你一定要跟 AI 说清楚，你帮我写的是 Python 代码还是写的是 JS 代码？那我一般喜欢写 Python 代码。好，Python 代码写完之后，要在这里先试运行啊，哪怕没有任何数据，你要点一下测试该节点，哪怕这是空的，你都可以运行一下。啊，如果成功，啊，它就不会报错，它是成功的，否则它会报错，就是你这个代码有错。啊，那有同学会说，那代码我怎么写呢？啊，我们肯定不会写代码，对不对？我会推荐大家写代码的时候，就打开你的扣子，这个扣子，去跟他聊。哦，我叫范范，你们的可能叫别的，这是我自己改的名儿。啊，你就跟他说你想干什么。比如说，这个，我说帮我写一个做杜邦分析的代码，用在扣子智能体的工作流里。你还要写用的用 Python 写，Python 写我的输入。是，我的输入是，比如叫 Jason，好吧，然后点下回车，好，这时候他就会帮你写代码。哎，我的积分快用光了，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啊？还挺有意思的，我之前做过，别重复造轮子啊，你就让他写就好了。在他写代码的时候，我们先接着看工作流啊，我们回来再看这个地方。 代码写完之后，哎，我们重点讲这个发票写入循环，就是我们添加的节点里头啊，就有一个节点是很特别的，有两个节点，我们看看啊，在这里叫做循环节点啊，你看见添加一个循环节点之后，它拖了个尾巴，这叫循环体，就是在这里面，这个循环体里面是重复干活的地方，就在这里面把事情一遍遍干，直到干够了，直到干够了，你看这个循环组数。啊，使用循环数组啊，或指定循环次数，就干够10次了，它才会往下走。啊，这个循环给大家讲一下。那我这个循环体里头，你看，我循环体里面干很多事情啊。首先它要把这个文件转成 URL，就是我那个文件读出来之后，它不是 URL，可是之后它读不了，读不了之后，所以我写个代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需要用发票信息提取这个大模型去把发票信息提取出来啊，这里完了也会给到大家，它会提取这些东西，然后输出这些内容啊，然后就做一些格式段的映射呀，这些目的是为了写入我的飞书文档啊，包括查重啊，就是不要重复写出重复的这个发票啊，然后。那后面也都是为了飞书去做处理的啊。实际上，这里面主要是靠这个循环模型，把比如我一次上传20张发票，把20张发票的信息提取出来，写入飞书文档，同时一批一批的去输入，保证我们的发票不要路重，路重它会做预警啊，它是这样一个目的啊。我们看看啊，刚刚这个代码写出来了没？哎呀，这代码太全了啊！他做了个精简。好，这个是循环逻辑。循环逻辑里面，的设置，大家这里头要注意一下，叫做一个循环类型叫使用数组循环，它意味着，比如我上传了20张发票，那么它就循环20次，啊，然后这里做一个循环数组，这里面的输入啊，你看这里面的循环数组多少次呢？它来自于我的开始，就是我上传的发票开始，然后输出，那输出到什么地方啊？就是 output。那关键是在设置循环组里头啊，循环组里头，我们要看一下你的数据来源。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时候的输入不是来自于开始，你是来自于上面这个地方，就是你这个循环节点的这个最上层，所以你是来自于最上层的做发票输入循环，其他的设置都不变，都一样。然后大家看啊，这个输出，哎，看这个输出叫做 A 的 record data。这里的输出指的是我最后这个尾巴，是它的尾巴，所以这里的循环节点的设置的输入输出，大家注意啊，就是输入跟输出在这里，啊，这个中间变量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看另外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中间变量啊，我们这里用到中间变量，OK，这是循环逻辑，还有一个逻辑啊，还有逻辑等下讲，我们把这个循环逻辑讲完啊，讲这个时候，先讲批处理逻辑。然后我们讲一个思考，就是我们批量处理的时候，一个是循环，大家想想啊，是一张一张张去干的，还有是一个事情就叫批处理，就一次干多张。那循环意思，比如是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处理100张发票干100次，批处理意思就是100个人同时干，就100张发票100人同时干，干完之后同时输出。所以你看这个批处理啊，前后都一样，前后都一样。唯独我换了这个是个批处理的节点，叫做批处理节点。同样，我们在添加节点的时候，你会看见，那这个批处理节点，好，一样拖个尾巴，在这里面就是做批处理的，跟循环处理基本上一样，基本上一样。那这个里面给大家要去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时候用循环处理，什么时候用。批处理循环处理，循环处理，我在这里，对，这两个概念，循环处理意味着的是，他们俩是一个接一个干，对不对？那就意味着我们循环的第二步的时候，它是可能要依赖第一步的结果再做第二步，第三步可能会依赖第二步的结果再做。批处理是同时干。也就是说，当你去判断这件工作的逻辑的是，如果你循环干的事情，啊，就反复干的事情，它要依赖于前一步的内容，那你要用循环处理。那如果这个事情你可以同时干， 就我这个事情干的，它不依赖于第一步，也不依赖第二步，就不依赖于上一步的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一起干。哎，那大家想一下，发票处理到底是用循环处理好呢，还是用 P 处理好呢？那你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好，那我相信啊，聪明的你一定会想到，处理发票这个事情，我处理第二张发票，我又不需要第一张发票的结果，我们可以100张同时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 P 处理更合适啊，P 处理更合适。那什么时候用循环处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这看看啊，好，这个例子。前面不跟大家讲了，我跟您说这个事情干什么？这是一个用来写报告的，工作流，就是你上传一个报表，啊，你看大家前面都一样啊，这两个，LinkReader 和这个 ReadExcel 用一个就可以了。我只是为了教学，所以两个都放上来了，这两个用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去这个重新去写了我的计算，我的财报。啊，大家做分支不是顺序逻辑的时候，这个都很熟。然后啊，重点在这里，重点在这里。给大家截个图啊，大家看，重点在这个地方。写报告，哎，大家想写报告的时候，有时候报告很长，很长的报告，我发现大模型，特别是这个工作流里的大模型，它没那么强，它一次的输出，可能。输出这个文章写一半都写不下去了。我们举例，你要写一个100万字的报告啊，或者小说等等，你发现他一次只能写10万字，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我想那就分开写呗，一张一张的写，一次写10万，一次写10万，一次写10万，写10次不就100万字了吗？这个小说或者你这个超长的报告都写出来了。好，那这里面会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上下文一致，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内容一致。啊，如何保持整个逻辑是连贯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写一个报告大纲，先写一个这个，然后去分开写每章的内容。因此啊，请大家看我这个，这个就是写一个大纲，这个不说了啊，这个就是要写，看它输入很多东西，它输入什么？我需要我的大模型先读一下报告大纲，每次写。章节都读一下报告大纲，然后需要他去读一下当前的这个当前的报告的这章节的这个 outline，就是大纲内容啊，这章写什么？我需要他读一下上一章节写了什么啊？这个是我自己习惯加了一个索引，可以没有啊。然后这个是要去读我整个的报表分析的数据啊，然后底下是这些提示词提示词不具体讲了，然后输出。然后这输出，然后最后拼接，把这个报告拼接在一起。好，那这个里面，因为它每次都要读上一章节的内容，就相当于有一个碗啊，大家想有一个碗，我每次都需要把上一章节的内容放到这个碗里头，把这个碗递给下一个章节，然后他读完之后，这个碗空出来，再把内容放进去，就循环要放这个内容，所以这里面就会加一个变量，而这个变量就是叫做中间变量。啊，中间变量，这里写的是无的原因，是因为你第一次循环，你写第一章节的内容的时候是没有内容的，啊，第一章节你没有上一章节内容，所以这个里是无或者是零。好，那当他开始写第二章节的时候，这个里面已经被自动赋值了，这里面就会被自动放进一个变量，就是第一章节的文章内容，啊，所以他会读上一章节内容和这一章节的内容，他会写新的内容。等他写第三章的时候，这里面放的就是第二章的内容；写第四章的时候，放第三章的内容，就叫中间变量啊，循环啊。这部分稍微有点绕啊，大家这个思考一下，然后练习练习就会搞懂了啊。后面就是自由发挥了，你写成了我这种HTML 这种格式，就是网页版的格式，比较好看也可以，然后去下载也可以，写成 Word 也可以。啊，这看大家的使用习惯，这个不演示了啊，因为写这个报告每次时间特别长，啊，因为每一章节他写很长时间，演示的时间不够，好吧？哎呀，一眨眼又超时2分钟了，那我得给大家稍微收个尾啊，稍微收个尾，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件，给大家收个尾。 啊，我们先说啊，我们刚刚一共学了几个分支，刚刚学了最重要，今天学的，你哪怕你把前面的这些东西你啊，不能都忘，这个你要记住，先找场景，你再去做智能体，不要先做智能体再找场景，这样做出来的智能体没有用，一定是先找场景，依据场景的工作逻辑，所以你要对业务很熟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线下课的时候，一聊到业务的时候，就这个业务怎么拆到最小颗粒度。颗粒度的工作流怎么做？需要哪些数据？哪些输入？哪些怎么处理？怎么输出？那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懵。所以你要想明白，就每一个节点你要输入什么，你在这个节点要做什么处理，然后做什么输出，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场景啊，场景之后你再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了，就是是不是重复执行的，好吧？先找场景啊，找完场景啊，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了解了。那我就需要讲工作流了。今天讲了，实际上讲了四个工作流，三大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顺序执行啊，顺序逻辑，啊，就跟顺序的一步一步来。那第二个逻辑就是分支逻辑，啊，第三个逻辑和就是我们这个叫批处理逻辑吧，或者叫循环逻辑，就一块干活逻辑。我们加了个批处理逻辑，我就把很多内容啊，今天都给到大家了，所以大家回去啊，一定要自己练才可以。那我们昨天1个小时，今天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一共讲了挺多内容了啊。就是我们先讲了大模型是什么东西，大模型是个大脑，啊，它只是个大脑。然后我们就给大模型讲了叫加知识库、加工具、加工作流这些技能，啊，知识库等等，把它变成一个智能体。啊，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在 Code 里面怎么去添加这些东西，啊，我再说一遍，这个就是一定要是英文输入法加大括号。如果你发现你调用不成功，一定去检查这件事情是不是英文的输入法是不是大括号。好，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场景用了。昨天大家说这个应收呀、费神呐、报表呀、发票、预算、税务，它都可以用，就看你怎么去做节点设置了。然后跟大家去讲就 Coase 平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练习都在 Coase 平台上，因为它是个这个零代码，很又免费，友好，这个他每天都还给积分，挺好的。然后我们讲了怎么让工作流，就也有工作流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能够从聊天变得会干活，虽然它还不能操作你的电脑，就不像 WorkBuddy 像龙虾能操作你的电脑，但是它能干很多很多活了，它能够输出东西。啊，并且在我看来它，因为大家看的工作流是我自己搭的，所以我知道它的流程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也知道它的逻辑是什么样子，它没有那么黑箱，就相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更可靠一些。好，然后我们也讲了要选好场景，定好规则，持续迭代，这个是做工作流 AI 很重要的逻辑。OK，啊，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 AI 不是替代财务人，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